汇聚公益力量，力量追随大爱旗帜，大爱先锋，用爱心奉献，为中国梦加油！加油！加油！
敲击生命之烟，
敲击生命之音。
叩开世界之门，
大爱先锋 YY151991，爱心相约精品公开课，
与知识相伴，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移动技术改变人生的时代。
微信收看66.66元，
开始导航，从当前位置左转，可到达大爱先锋数码天地站。
大爱先锋安卓手机操作专题讲座，
带你走进智能世界，打造便利生活。
先锋聊天室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五晚8点在 YY151991 频道由大爱先锋培训部推出的数码天地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兰婷。上周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的中秋节您思念谁了吗？上一周我们的节目因为平台有活动，因此和大家小小的告别了一周。您在吃着圆圆的月饼时有没有想到我们呢？有没有想到每周和我们分享安卓手机课程的海波老师，想到我爱太阳老师，想到八千里路老师和文华老师呢？虽然那一天我们没有和大家见面，但我们会向月亮祈祷，送出我们对大家的祝福。网络那头的你有感应到吗？相信我们都是心有灵犀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室，和大家一起相约。下面我们先进入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一个板块，数码资讯。数码资讯，引领科技前沿，关注最新数码动态。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数码资讯。咱们首先来看第一条，微信占几十 GB 的空间引发热议。如今 APP 的版本更新速度是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是还有 APP 安装包的体积在增长，随着用户数据和缓存的积累，这些 APP 将占用的内存可想而知， 尤其被称为内存杀手的微信，动辄占用几十 GB 的空间，实在是令人头疼。前不久，有 B 站的 UP 主解压微信 APK 安装包，发现微信安装包的11年膨胀了575倍，其中真正实现聊天的代码可能只占少数，大部分代码用来运行小程序、视频号等非必需功能。更令人崩溃的是，即使彻底清理聊天记录、图片及视频以后，占用的空间依旧很高。点开微信的存储空间功能，会发现微信将自己的数据分为3项，分别是缓存、聊天记录和其他数据，其中缓存和聊天记录均能进行清理，而其他数据目前只能显示，没有办法去清理。根据官方介绍，其他数据包括主程序、程序文件、资源文件、其他账号聊天记录等，只有其他账号的聊天记录可以清理，除此之外的其他数据是不可清理的。仅是这个其他数据就占用了某些用户10几个 GB 的空间。除了微信外，各种手机 APP 也是占用内存的大户。实际上很多 APP 初始体积都不大，只不过在使用过程中，随着缓存和数据越来越多，导致体积也越来越大。对于一些不常用的 APP， 我们可以使用定期卸载重装的方式，将 APP 恢复成本身的体积大小，这样也能够省出一些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条，美国人工智能没人权，不能获得专利。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最新裁定，人工智能系统不能享有版权或者是专利，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美国专利局裁定，计算机科学家斯蒂芬·塞勒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能成为合法的发明人，因为他不是一个自然人。塞勒为此向法院2次提出上诉，最近联邦巡回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早在2019年，塞勒就为他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创意机器创作的一幅图像申请版权，同样申请失败。同时，英国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也做出了类似的判决，人工智能现在还不能够获得专利。不过澳大利亚做出了倾向于 AI 的判决，但是现在已经有 AI 可以自己编程、画画和作曲了，那么这些作品的版权应该属于谁呢？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三条资讯，国产19纳米的闪存完成首轮流片。国产闪存芯片技术还有这些成绩值得关注。半导体存储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极限的过程，自1980年代闪存芯片问世以来，经历过 SLC、 MLC 和 TLC， 也发展到了现在的 QLC。 到了2022年，其堆叠层数更是迈进了200多层。闪存技术朝着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容量更大的方向不断前进。如今各原厂闪存技术是发展迅速，其中 SK 海力士已经成功的研发了238层的 4D 闪存芯片，计划在2023年上半年投入量产。供应链消息称，长江存储新一代 3D 闪存也达到了232层。西部数据也公布其下一代的堆叠层数将达到212层。还有消息称，三星最新的236层的闪存将于年内实现批量生产。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国产存储在近几年的机遇和挑战下，也有了可喜可贺的突破。不管是消费级还是企业级存储设备，你又多了新的、更后顾无忧的选择。对于国产存储，可能很多人知道长江存储、合肥长鑫、新福建晋华等等，实际上还有一些品牌一直在默默的努力，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创新突破，为国产存储技术赶超国际水平做出自己的努力。8月19日，东芯半导体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透露，该公司采用19纳米先进的闪存芯产品，已经完成了首轮流片，目前正在产品调试的过程中。东芯称， 公司在更新工艺方面不断钻研，从38纳米、24纳米，再到正在开发的19纳米的工艺，通过更新工艺来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更高容量的产品。公开资料显示，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芯片企业。公司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聚焦于中小容量芯片和内存芯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目前国内少数可以同时提供闪存、内存芯片设计工艺和产品方案的存储芯片研发设计公司。这次19纳米工艺的闪存芯片流片绝对算上国产存储的又一大好消息。另外，8月15日刚在创业板上上市的江波龙也于近日分享了技术成果，由江波龙完全自主研发的中国大陆首款的512兆闪存芯片正式发布。这款芯片能够极大的帮助客户降低整机系统成本，并提升终端的产品竞争力。目前该产品已经全面的量产，在智能穿戴、物联网模块、安防监控、网络通信等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今年上半年，长江存储已向一些客户交付了其自主研发的192层 3D 闪存的样品，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推出相应产品。目前以产量水平来看，最高量产的闪存层数为192层，而闪存规格来看，最高量产规格为 UFS 3.1， 也就是说年底长江存储能够实现量产。在不出现新的竞争对手之前，我们的量产规格和层数都是最高的，这将是长江存储在半导体研发领域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日益发展迅速的新基建领域，探索新型存储芯片也成为了一种趋势。新源半导体作为新型半导体存储技术公司，一直致力于提供革新性的存储、存内计算等多种创新芯片产品和 IPS， 重新定义存储、智能计算和安全，为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5G 通讯等领域保驾护航。如今芯源已经成为建成中国首条28纳米、22纳米的生产线。这个闪存芯片的优势在于读取速度快、功耗低、应用范围广阔，这对于国产存储行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另外，2022年2月22日，兆易创新宣布旗下全国产化38纳米的全系列芯片已经成功的通过车规级认证。这款车载芯片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全国产自研的，全线芯片生产产业链上基本没有外国公司的存在，这充分说明中国芯的发展更进了一步。近年来，国产存储技术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国产存储行业早已摆脱了低质量、低耐久、售后差等标签，在这几年间给国内用户输送了越来越多质量过硬的产品。多款国产的 SSD 一经发布就引起了消费者强烈的反响，并且用成绩来证明了产品实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用上更多纯国产设计研发的更有保障的产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数码资讯，感谢大家的聆听，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太阳老师带来的资讯内容。第一条资讯里提到，我们现在手机里所使用的 APP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所占用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大。伙伴们可以按照资讯里太阳老师所讲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卸载，以后重新来安装，以腾出手机的空间。希望这一条资讯对你有用哦。 上一期我们安卓手机系列讲座，海波老师为我们分享的是账号中心和资料的备份与恢复。那关于账户的相关内容，在上一周还没有完全分享完，今天海波老师将继续为大家讲解。另外，今天还会分享一个其他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主题是账号信息与安全管理。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数码讲堂，掌声有请海波老师。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卓系列课程，我是海波。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账号中心的一部分内容。账号中心呢，实际上对于点名软件来说，它承担了我们的很多服务性的工作啊，也就是说，之前你通过打电话要想获得的一些服务，那现在呢，可以通过账号中心啊来独立的解决。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设计账号中心的时候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再继续的更加深入的讲一讲这个账号中心，那么大家对它能够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账号中心的功能来做一些以前可能需要我们人工来协助你做的事情，最大程度的呢提升你的效率。此外呢，就是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下有关于账号安全方面的内容。如果时间允许呢，我们还会讲一点账号中心以外的啊，就是最后对点名安卓系列的软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因为这个呢，账号中心这一块我们上一次也聊到了啊，就是它是我们关于点名系列模块的最后一讲。那么这个讲完了之后，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解一些原生的概念性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三方应用的使用的学习。所以如果待会儿时间允许，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也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讲，都没有关系。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还是进入到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账号中心。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账号中心其实重点给大家说了几块内容，对吧？一个是关于账号的注册与登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资料的备份还有恢复。这个呢，资料的备份和恢复应该是我们上一节课里面的重头戏，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的这样的一部分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一讲会员中心。会员中心呢，实际上我一说大家可能就会想啊，你是不是想让我买软件是吧？其实不是的啊，会员中心它除了可以买软件以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查很多的东西。大家以前经常会打电话过来说你帮我查一下我这个手机号码下面有多少套软件，哪些是什么时候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现在利用账号中心呢，你是可以自己来搞定的。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拿出手机，然后打开点名设置，在这里呢，我们找到会员中心，点名账号，已登录，点名账号。那么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在刚刚学习的时候，触摸它，它说的是未登录，对吧？那我们呢，当时就登录了一个账号，所以现在它就变成了已登录。那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账号中心，不需要你再重新去登录一遍，对吧？然后
阿里，
这里有两个东西啊，有个会员中心，有个会员权益。会员权益这个地方呢，就是你查看你的会员版软件啊，就是你有多少套啊，或者是你在这里续费购买，这个我们不说啊，我们先不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会员中心。
会员中心
进来，进来之后呢，它这里有个人中心，有点名读屏手机版，点名读屏电脑版，点名商城，点名圈，点名棋牌中心，生活伴侣，个人中心等等，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点名读屏手机版，以前我们叫点名安卓，对吧？那现在呢，我们为了做一个区分，它叫点名读屏手机版。那它主要是和电脑读屏啊，也就是点名读屏电脑版做一个区分。那点击进来，
读屏手机版界面。
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会员权益未开通。
会员软件啊，他说你的会员权益是未开通的。那也就是说，点名软件它现在分为会员版和串号版。那么你如果使用的是串号版，它就说你会员权益未开通。如果说你购买了会员版，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我这里的会员有多少，它到期是什么时候，啊，有多少个，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员权益，
然后再往下是会员权益，它是一个会员的介绍，我们不看啊。
找亲友代购，
然后还是找
亲友
代购，为亲友购买等等。我们重点说的呢是串号版软件，啊，就是你已经买了串号版软件。串号版软件呢，你点进来之后，
为了保护账号安全，请输入账号登录密码。
那么你看，
输入内容不能为空，字幕输入。
他这里呢说，为了保护这个你的账号安全，他现在呢是邀请你输入密码。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记住我的密码了啊。
回车，
我们可以试一下。
一，数字数五二四三七三三，这密码验证错误。
不好意思啊，密码验证错误，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待会儿再说，因为待会儿我们讲这个会员安全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啊，会涉及到就是假如说我忘了密码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对吧？那我们现在先不管它了，简单的在这里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串号版来查看我们的软件，它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总共有几套串号版软件？因为我相信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应该还在继续使用我们的串号版，对吧？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有几套串号版，他们的购买日期是什么时候，它是不是满足移植的条件等等，那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查看。这个信息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我们要通过人工咨询才能查询的，对吧？那人工咨询的效率很低，现在你可以通过会员中心，然后串号版软件，你可以在这里看。如果你想看会员版的，那你就刚才直接点击会员版就可以了。
点名读屏电脑版，查看点名电脑版。
然后这边呢还有个点名读屏电脑版，电脑版呢以前就有，对吧？但是以前点不了。今天我们软件进行了一次更新，更新以后呢，这个东西它现在可以打开了，所以说，它点进去之后，它的逻辑跟会员版软件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会员版的权益，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里购买。再往下，
点名商城
是商城，
点名商城相关信息。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商城的相关信息。
正在获取点名商城界面，
你看它可以看到你的。
我的商城积分，
就是你的积分、优惠活动
公
告、
新
品推送啊，
进行
个月订单，尤其是查看订单啊，我觉得这个和查看积分是比较有用的。查看积分嘛，这个对你自己的消费情况你有一个了解，对吧？督促自己理性消费是吧？积分越多，那你肯定买的就越多，那你自己是不是如果多的离谱了，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啊？这个是积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订单啊，你对哪个订单有疑问啊，或者是你不太记得你自己都买过什么了，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啊，通过这个订单来查看。这个是点名商城，我们就带大家过一遍啊，就不再赘述了。然后商城出来，还有点名看看，点名看看呢，它这个是什么呢？是你查看你的识别记录相关的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点名看看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识别的时候，它是要产生费用的，对吗？这个费用当然也不是我们收你的，它是你调用的一些引擎，比如说你的验证码识别，然后你的这个百度的一部分引擎啊，它是图像的识别的一部分引擎，它是要收费的。那这个收费呢，我们只是说你可以通过这里来充值它，然后你到底用了多少次，你这个钱还有没有用完，你自己心里要有数。那所以说呢，你可以通过这里来查看你点名看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就是说我这个费用到底是怎么用的，我用了多少次啊，不同的识别类型，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点名看看。然后再往下，
点名圈，
点名圈，
点名圈相关信息
啊。点名圈呢，这个它是可以用来查看点名圈的一些信息的啊。
或者登录已经过期，阿里。
你看它这里呢，它会提示你就是登录，
安全等级低，云检贴板，会员中心。
就是如果你当你登录了点名圈以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查看到你的就是有没有人回你啊，有多少人啊，你的积分啊等等这些信息。那这里呢，其实没有太多要说的，需要提醒的是，点名软件呢有很多模块，它都是统一在账号中心这里登录的，但是点名圈呢，它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例外呢？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在点名圈那边来登录。那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里啊，你在账号中心这里登录的账号，它可能跟你在点名圈那边登录的账号不一样。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即便你点名圈明明已经登录了，但是因为你登录的是两个账号，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查不到你的信息，这一点要知悉啊。如果说你想通过这里来统一管理的话，那么你点名圈和点名账号这个地方，那你呢都采用同一个账号来登录就可以了。
点名圈，查看点名圈相关信息。
这是点名圈，
点名棋牌中心。
然后还有棋牌中心，
棋牌中心相关信息。
那你可以查看棋牌中心，比如说你的点名豆啊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你去领，就是还有没有可以领的，对吧？然后
点名生活伴侣，
生活伴侣，
点名生活伴侣相关
信息，一样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点币啊之类的信息，
个人中心
积分优惠，对吧？
点名读屏，
然后这里它有一个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界面，
这个个人中心呢，进去你可以看到你
的
账号、你
的
点币、你
的
优惠券，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没有太多啊。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讲到过一个个人中心，这是两个个人中心啊。现在我们说到的是会员中心里面的个人中心，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资料。好，那这个呢就是关于会员中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内容呢不多啊，其实主要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就是你的一些资产，就是你在这个账号下面的一些资产，包括你的什么优惠券啊，你这个斗地主的点名斗，对吧？你的积分，然后你的软件，这些它都属于你的资产，那你可以在这里对它进行管理。所以说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地方的意义，就在于要提醒你一定要非常重视你自己的账号，不要轻易的把它转给别人。你要知道，就是你在会员中心里面看到的这些内容，什么会员版软件，对吧？然后你的什么优惠券、你的订单、你的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刚才浏览到的这些信息，当你把你的账号绑定给别人的时候，比如说啊，我现在跟谁谁谁我俩关系就不错，那我呢就把我的账号啊，原来是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 我就让给他，绑定成他的手机号。那这个时候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被转移到他的手机号上面。这个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这节课我们再一次提出来呢，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你在做这样的一个敏感操作的时候千万千万要谨慎啊。好， OK， 那么我们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回来
点名商城查看点名账号中心界面会员中心，
这个就是会员中心的全部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说我们的账号安全。
点贴板云服务个人账号帮助中心账号安全，
账号安
全
点击进来
界面。
那首先呢在你触摸账号安全的时候它会说
账号安全安全等级低，
你看它会说一个你的安全等级。这个安全等级呢它现在说我的安全等级低。那么安全等级高与低它是有几个指标的，也就是说你满足了某些条件，那么你的账号安全的级别就会变高。那安全级别越高，那当然你账号的风险也就越小，对吧？你就不会轻易被盗。你比如很多人都习惯用自己手机号码的后六位来作为自己的密码，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账号的安全等级肯定就非常低，对不对？因为别人很容易就可以猜到你的密码然后来登录你的账号。好，那么我们点进来看一下这个账号安全。那这里有什么呢？
身份证待完善，
这里有身份证号码
可以提升账号安全等级，帮助您修改申诉找回账号和密码。
这个有身份证，然后有
紧急联
系人，
第三方账号，
第三方账号啊，更改密码，
登录设
备管理，安全中心，
身份证
啊，
待完善，
就这些东西。那么我们来大概说一下吧，就是首先身份证。身份证呢，大家知道以前你在买软件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就是你可以最好提供一下你的身份证号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说了很多年，说起来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就各说各的理的一个事情吧。有的人呢说这个身份证我不愿意提供啊，这是我的隐私。那站在我们的角度呢，我们又觉得就是你如果能提供一下呢，那比如说你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是威胁你账户安全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敏感操作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有依据。所以说到现在呢，就是我们把它开放出来，你自己可以在这里选择来填写。当你填写了以后，那么你在对你的账号进行申诉的时候，它的把握就越大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操作站在我的角度来讲，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如果我非常非常有把握啊，我的账号就是不会被盗，我设置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我谁也不告诉，然后呢我这个平时我也不跟人共享我的这些信息，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就操作一切从简嘛，对不对？你这个来绑定，我们抛开这种敏感信息不说也挺麻烦的。那如果你对这个确实非常有把握，我就是不会被盗，那我觉得你绑不绑定其实无所谓，你提不提升你的安全等级也没有关系。其实像我个人的话，我就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密码习惯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不仅仅是我们点名软件，就还有一些其他的软件我会有我自己的方法去加深它的安全等级。那在这里呢，这个身份证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假如说你的账号被盗了啊，你的密码也被人修改了啊，你其他的信息也都被人动了，导致你没有办法来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我们有一个账号申诉的功能，那你可以申诉。那在申诉的时候，因为申诉呢它是由人工来审核的，也就是说你在申诉的时候，那平台他肯定要问你啊，说啊你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你以前有没有填过啊，你说我填过啊，然后我以前填的是多少多少多少啊，你的原来用过的密码你记不记得啊，你说我记得啊，原来是多少多少。那么你说对的这个项目越多， 那当然你找回账号的概率也就越大，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很多东西都没有填，或者是填了你不记得了，那你都说不对，那这样的话呢，那对于人工来说，它确实它很难判断说这个账号就是你的，我就要把它给你。哎，有很多人以前找我们说啊，那我难道我还能骗你吗？对，我相信你可能真不会骗我，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出于一个谨慎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要确保这个是你本人在操作，对吧？尤其是一些敏感操作的时候。所以呢这说远了啊，就是大家可以就相互理解一下吧。这个是身份证，那当你点击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填写你的身份证号码。那么在你填写身份证号码之前，他仍然要求你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就只输入密码没有账号啊。输入完了之后右滑，然后就会进入一个身份证的输入界面，那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下。然后再往下是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这个东西呢，我们要给大家具体的说一下什么是紧急联系人。我们先点进来看一下，现在我没有设置任何的紧急联系人，对吧？所以他说我紧急联系人未设置。那么这个紧急联系人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刚刚点进来的时候，它是会给你一点提示的啊。它的意思呢是说，这个紧急联系人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在你账号发生被盗风险的时候，或者已经被盗的时候，可以通过，因为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比如说我手机不在身边，我也没有办法验证我就是我，对吧？来证明，那怎么办？我可以叫另外一个人来证明啊，来帮我证明。那这个人是谁？就是我的紧急联系人。那通常情况下呢，紧急联系人它可以是两类，一个呢是你自己的另一个手机号，哎，我不可能说我两个手机号都不在，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的亲人、朋友、家人啊，他们的这个手机号，那他们可以帮我证明。但就是这样的啊，但就是你设置什么，这个我们不管你，但是就是说你在设置的时候，你要确保这个在关键的时刻它是可以用的，对吧？那这是你刚刚点击紧急联系人的时候它会出来的一个提示。我们直接在这里右滑
紧急联系人设置界面，
我们就来到了紧急联系人设置界面。设置界面呢，我们看一下
紧急联系人备注，紧急联系人号码，
它这里有一个紧急联系人号码，那我们点进来，我们输入一个号码，比如说
313-9902-483-49，
右滑
收
起。然后呢，我们下滑到紧急联系人备注，这个备注呢可填可不填。它这个备注主要是用于什么呢？用于你来标注啊，这个联系人是谁，就相当于是个名称一样。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场景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名字啊？不是，对吧？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号码，他的这个号码是可以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紧急联系人的核心信息。然后我们点击
紧急联系人号码，
确定，
请先获取并输入验证码。
好，在这个时候你点击确定的时候呢，他要让你获取和输入验证码，对不对？
获取验证码。
那我们所以刚才点确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在填写完紧急联系人的号码的时候，我们需要点一下获取验证码。
我们将向手机号139902正在获取验证码成功。
你看，这个时候他会向你输入的这个紧急联系人的号码发送一条短信。那么这个短信呢，就是说我要设置你为我的紧急联系人，那么我往你的手机上发送一条短信，你如果同意就把这个验证码告诉我，然后我来输入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呢已经获取到了一个验证码，我们来输入一下。
输入验证码。
好，
请输入验证码。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获取到的这个验证码是多少。它是一个四位数的验证码，它的验证码是7216。那我们来输入一下，
7216，
右滑，
收起键盘，
好，
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击确定，
就绑定紧急联系人成功。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紧急联系人绑定成功了。那绑定成功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
紧急身份证，代为紧急联系人，
再点紧急联系人。
您已经设置了紧急联系人，如果您想更换紧急联系人，可删除后重新设置，右滑删除，
你看
滑取消。
当你再次点击这个紧急联系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说你已经设置了紧急联系人，如果你想更换，你可以在这里右滑把它删掉。当然删掉的话呢，它也是需要验证的啊。紧急联系人是不能轻易删除的，你在删除的时候它是要求你验证紧急联系人的号码，那验证通过了才可以删。然后
第三方账号，本地账户，
再往下有第三方账号，那
第三方账号
这个呢它是一个本地账户，我们不用管它。
登录设备管理，更改密码，
然后再往下是更改密码和登录设备管理，
登录设备管理，
然后还有就是
安全中身份证，
安全中心，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来看这个
登录设备管理。
登录设备管理，
登
录设备管理呢，它可以用来查询什么呢？用来查询你的叫什么呢？就是登录过的记录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号在哪些设备上登录过。你看，
登录红米 Note 9 Pro 5G 全网通，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栖霞欧广智路，2022年9月20日20:32:45。
嗯，这是我是不是我上一次讲课的时候来登录的，对吧？在南京，然后它被记录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查询呢，我们可以大致的掌握我们账号曾经在什么地方被登录过。那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做出一定的判断，那就是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被盗号，我们的账号有没有被盗，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登录设备管理。下面有个更改密码，更改密码呢我们先不说，因为我自己忘记我的密码了。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安全中心啊，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界面，账号
它的路径是什么？
账号安全，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绕了，对不对？
个人性，账号安全，
就是在账
号
里面有个账号安全，然后账号安全里面，
安全中心，
再往下它是一个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安全中心界面。
那点击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账号申找回密码，
有
账号密码，
找回密码，账号申诉，
账号
申诉查询，
解冻账号，
解冻账号，
账号注销，
账号注销，
找回密码。
那我们一个个说，我们先来说找回密码。找回密码呢就适合我这种记性不好的，对吧？我就是忘记自己密码这种人。我们点击进入
重置密码界面，
点击以后呢我们会进入一个重置密码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获取验证码，
有获取验证码，对吧？
获取输入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确认新密码，
设置新密码，
确定获取验证码。
那也就是首先我们要点击这个获取验证码，
短信验证方式选择界面，向绑定手机号18990243733发送短信验证，向紧急联系人19909248349发送短信验证。
哎，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刚才绑定的紧急联系人有什么用？首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得上，对不对？就是当你忘记了你的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手机又不在你的身边，那么你就可以用紧急联系人来接收验证短信。它的操作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填一个短信验证码，区别就在发给谁。如果说我的手机丢失了，被其他人捡走了，那么他又把我的密码改了，我就可以通过紧急联系人来做什么，来找回我的密码，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看这有两个选项，
向绑定手机号18990243733，
向绑定手机号，向紧急联系人，对不对？那我们随便选一个吧，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向紧急联系人，
向紧急联系人13，我们将向手机号139，
好，直接右滑，他会说我们将向手机号某某某发送一条短信，然后呢你可以输入这条短信的验证码，那你直接右滑就可以了。现在呢我的另一个手机已经收到了这个短信，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验证码是9440。好，那我们
确认设置新密码，输入验证码，
输入一下，
请输入验证码，
哦，
输入内容不能为公，9440，数字输入9440，
输入完毕以后
收起
右滑，收起键盘，然后再往下
设置新密码，
这是设置新密码，
请输入设置新密码。
我们输入一个新
密码，
密码
数字，
我们输入简单一点吧。
1 1 2 3 4 5 6 7 8 6 9。
好，右滑
手机
键盘，
确认新密码，
再往下确认新密码，然后我们再
一
次输入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这一次输入的密码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不一样就不能通过。
收起键盘，
右滑收起键盘，然后下
确定，
向下找到确定，
正在重置密码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的密码就重置成功了。所以下一次你在做一些敏感操作的时候，如果他说要验证你的密码，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你刚才设置的这个密码来进行验证。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重置。那么我们给大家讲的呢是就是通过紧急联系人来重置密码。当然下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尝试用你自己的手机号来找回密码啊，也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账号申诉，
账号申诉呢我们先不说啊，待会儿再说，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然后
申诉查询，
再往下
申
诉查询，
账号冻结，
然后还有就
账号被盗，
账号冻结。那么账号冻结呢，就是如果你怀疑你的账号被盗了，那你可以紧急冻结账号。我们可以点一下，
若怀疑账号被盗或者手机被偷，可紧急冻结账号，防止坏人窃取您的个人隐私，冒用您的身份进行恶意操作。是否启用账号冻结，右滑开始，左滑取消。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直接右滑就可以冻结你的账号。当你的账号被冻结的时候，你只有验证你的原密码或者是通过紧急联系人才可以解冻。所以说即便是你的账号被盗了，当你冻结了它以后，对方也不能做其他的什么操作啊。这个是冻结，然后
解冻账号
呢，
解除安全风险后可解冻账号。
你看，
右滑解冻，请输入需要解冻账号，
那么我们就需要输入一个要解冻的电话号码。那这个呢，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解冻啊，冻结这个操作，它不仅仅是说我针对我自己的这个账号，有的时候我自己的账号我已经上不去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解冻呢？那我就可以用别人的账号登上去，然后用他的来解冻我的账号。用他的来解冻我的账号，这个呢就跟我们的紧急联系人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利用紧急联系人的方式登录到他的这个账号上面去，然后来对这个账号进行解冻。因为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我现在这个手机我已经是吧，我已经冻结了我这个账号，我登都登不上去了，我还在这里解冻，那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账号解冻，就是说
账号注销，
你可以在这个你可以在其他人的账号上来解冻你的账号。那再往下呢，就是账号注销。账号注销呢，它不是账号退出。以前我们在使用一些别的软件的时候，这种叫法都很混啊，没有说就是谁是对的。但在我们这边呢，就是账号注销跟账号退出是两回事啊。注销呢，就是你要从我们的服务器上删除你登记的这些信息，比如说你设置的身份证号码，你设置的手机号，你的紧急联系人，你的会员软件权益，你的积分，就是你的这些资产啊，等等等等，那么都会被删除啊，就是从我们的服务器上把它删除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相当于是你以前注册了一个账号，那你通过这个账号注销的功能，那你可以把这个账号撤销注册啊，就我不注册了，对吧？现在就是工信部也有相关的规定，对吧？就是我们互联网的账号的产品必须要提供注销功能，你不能一直把我的信息留在你们家服务器上，那这样的话我哪知道你以后要拿这个，我都不用你这个服务了，你还拿着我的信息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要求就是咱们都得提供一个账号注销的功能。那我们也有啊，就是注销。那关于注销呢，在这里要给大家一点友情提示。第一个呢，就是 你如果有会员版的软件，那么你在注销的时候，这个软件信息会被注销掉。这个不是我们故意要卡你啊，这个确实因为你会员版的软件就它的会员信息就是绑定在你这个手机号上面的，所以它如果它的信息被删掉了，那么这个软件的注册信息、购买信息它就会被删掉啊，它的相关记录就会被删掉。所以你在服务端查不到你了，那你就不能再使用会员版软件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注销账号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呢？要么你就把它用完，对吧，用完你再注销，要么呢你就把它先转给其他的人啊，就是把你的这个账号直接过给，就是绑定给其他要用的人，然后等用完了你们也可以选择注销，这是第一。第二呢，当你注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15天的找回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天选择了注销这个账号，那么从今天注销这天开始，15天之内你还可以重新去找回它啊，就是你可以通过申诉的方式重新去找回它。这个呢是为了防止，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误操作啊，或者是恶作剧啊，把你的账号注销掉，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相关的业务和功能，所以你会有15天的期限可以找回。那么在15天之内你是不可以用这个手机号来重新注册新的点名账号的，你只能等15天过去才能重新注册。那如果说你要重新注册怎么办呢？那你还不如直接把它找回来，对吧？那这是15天。那如果超过15天会怎么样呢？超过15天就没用了啊，就是你如果还想要再继续用原来的，那就没有机会了啊，这个账号的信息就会被永久的从服务器上删掉。所以注销这个操作呢，它是一个敏感操作，大家在平时的使用当中要非常谨慎的来对待它。
找回密码，找回账号密码，
这个就是我们的注销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账号的申诉，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首先我们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用到账号的申诉呢？就是当你的账号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比如说这个号码就是我的，但是呢我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啊，我自己手机也不在身边，或者这个手机号我已经不用了啊，但是呢这个账号它就是我的，现在被别人给拿走了啊，被别人给用了，那我可能要用这个申诉的功能来证明啊，就是给服务器给我们提供你的证明，说这个账号就是我的，那我们呢通过审核来给你进行操作啊，让这个账号重新归你。还有呢就是我要换号，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账号绑定的这个手机号啊，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不用了啊，但是呢我当时没有换过来，现在你要说让我换绑手机的时候要验证这个手机，那我验不了。为什么验不了呢？因为 我收不到验证码了，我那个号码已经不再使用了。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通过申诉的方式来操作，但是申诉呢这个东西我们说它肯定不能确保100%成功的，对吗？因为你提供的资料到底可不可信，能不能核实，那这个东西它是要去验证的啊，如果验证通过了，或者是通过的数量非常多，就是你提供了10个信息啊，有8个信息有9个信息都验证都对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存在一定概率说啊就通过。但是如果说我提供了10个信息我只说对了一个啊两个或者是一个都没有说对，那么这个就那大概率上就是通不过的，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诉它的情况。
账号申诉，找回密码，账号申诉。
我们来点一下、啊。
申诉须知：一、申诉范围仅包括更改点名、账号、手机号、紧急联系人、身份证号码。恢复15天内的临时注销。二、账号申诉需要您根据要求尽可能多的填写核实信息，信息越全越准确。 让它申诉成功率越高。
它这里就是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大概说的那些内容，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可以右滑，那么我们就可以申诉。那申诉的时候呢，它要求我们输入一个手机号，那比如说我就输入一个，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申诉它并不是只用来申诉说我现在登录的这个号码，因为还是那句话，有可能我这个账号我自己就已经上不去了，别人把我的账号拿走，然后他把我的密码改了，只有他知道，我自己我是不知道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叫我先登录上来，然后再申诉，这个就不严谨了，是吧？那所以他这里的申诉，首先他需要你填写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申诉的电话号码，啊，就是账号，哪个账号你用不了了，那你就输入他的号码。那我这里来输入一个，比如说我说
18551369189024373318节操作列表全部删除，
把这个删掉啊。
18551697463718551694637。
好，然后呢我们右滑，
正在获取账号状态，
你看它呢会有一个账号状态的获取，然后当它获取到了以后，它就会让你填写，它就会让你填写申诉信息啊，因为它要查一下就是这个账号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手机号码有没有注册过账号，如果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申诉流程。那我们看一下
申诉信息
右滑，右滑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申诉信息填写界面。首先第一个，
请选择申诉类型，
选择申诉类型就是你要干什么，我们点进来
申诉类型选择界面、
嗯、
修改紧急联系人，
修改紧急联系人，
修改点名
账号，修改点名账号，
修改身份证，
修改身份证，
恢复临时注销，
恢复临时注销，
修改点名账号。
那比如说我说我要修改点名账号，
申诉信息
为什么我要修改呢？因为这个号码我已经不再用了，对吧？那么我就必须要把它修改成我现在正在用的号码。好，所以我申诉的类型就选择了修改点名账号，然后呢再往下是，
请输入此账号最常登录的机型，
最常登录的机型。那这个我点击进来之后，
请输入此
可以来
输入
一个机型，比如说我说是华为。好，然后我自己也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型号了，那我只能填啊，我最常登录的机型是华为，然后右滑，然后
请输入此账号最常登录的位置，
最常登录的位置，
请输入此账号最常登录的位置，
江苏南京，
江苏南，删除中文句号，删除南，
南京，
删除，收起键盘，
然后这是最常登录的位置，
请输入此账号使用过的登录密码，
使用过的登录密码。那我有可能不记得了，
请输入此账号，
我在这里输入
4123456，收起键盘，请输入此账号绑定的身份证号码，
绑定的身份证号码。那我说我不记得了，
请输入此账号，最近一次在点名圈发布，
大家注意，就是这些东西它虽然说让你填，但实际上它不是被填的，也就是说你记得的你就填，你不记得的你可以选择不填，没有关系啊。然后再往下，
请输入此账号最近一次在点名商城购买的商品信息，
他要让你输入最近一次在点名圈发表的主题，然后最近一次在点名商城购买的商品叫什么名字，然后
请输入此账号绑定的手机号下一共有多少套可用的点名手机读屏软件，
你看他要让你输入这个手机号码它绑定了多少套可以使用的点名读屏软件，那这个软件就包括了会员版和你的串号版，因为我们知道串号版你一个手机号码下也是可以存在多套的，对吧？所以说呢它这里它要让你输入就是你总共有多少套，那如果这个号码确实是你在用的话呢，你应该是可以知道的。然后再往下是，
请输入需要修改的新的点名账号，
修改的新的手机号，就是你这个号码不用了嘛，那么你要把它修改到别的号码，那你这个新的手机号到底是多少？那这里呢它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你现在所输入的这个手机号 不能是已经被注册过的，必须得是一个未注册的。然后再往下是，
请输入您的联系电话，必填
你的联系电话啊，这是必填，
请输入您的联系电话，
一填一个吧，
39909088890，左收起键盘，
然后
申诉提交，
再往下就是申诉提交。那么当我们点击这个申诉提交以后呢，这个申诉信息就会被发送到我们这边。那么因为它是一个人工审核的，所以呢它每天都会收到一些申诉信息。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申诉这个呢我们不要随便去提交啊，就是明明我没有申诉，我就是就是玩一下，那大家就不要提交了，因为它这个不是机器判断，它这个还是得要人的，不要增加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就是在刚才我们进行过的这个申诉当中，我们都填写了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你的申诉类型，然后再往下就是
请输入此账号最长登录的机型，
账号最长登录的机型，
请输入此账号最长登录的位置，
然后登录位置，
请输入此账号使用
过的
登录密码，
使用过
的
密码，
请输入此账号绑定的身份证，
绑定的身份证号，然后还有最近一次在点名圈发表的主题，然后最近一次在点名商城购买的商品信息，
请输入此账号绑定的手机号下一共有多少套可用，
它绑定的手机号码下面一共有多少套毒品软件，以及需要修改的新的点名账号的手机号。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首先我们来讲，就是除了联系电话，那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验证你的身份，就是是为了确认是你本人在进行操作，对吧？那这个如果说这个账号是我们自己经常在用，那我们呢应该不说都记得，比如说有可能你这个号码下有多少套在用的毒品软件，那你有可能不记得了，但是呢应该会记得，比如我最后一次买的东西是什么呀，然后我这个最常登录的设备啊，最常登录的位置啊，这些那应该会记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你其实可以填对的信息有很多。那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每一项都必须填对了，一字不差，然后才会申诉通过，而是你填的越多，那么并且都是对的，这个申诉的成功率就会更高啊。这个东西呢都是这样的，对吧？那 OK， 当你提交了以后，那么你就可以等待了。那么在你等待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还是回到安全中心，然后去点击这个申诉查询，
请输入申诉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
你看，
输入内容
那你要输入这个手机号，比如说我刚才输入的那个
18983589164637。
好，右滑，
数据为空，数据为空。
他说数据为空是为什么？是因为刚才我并没有真正的去提交这个申诉，对吧？那么当我提交以后，然后有人对这个信息进行了审核，并且给出了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使用申诉查询来查询我们的这个申诉进度。好，那么关于账号申诉和申诉查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身份紧急第三方账号本地账户更改密登录安全中心身份证待完善账号重新界面。
那么
会员权益未开通。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
帮助专属客隐私中心尝鲜体验退出账号隐私专属客帮助中心账号安全个人信息
账号
安
全里面的修改密码
身份证，
这个呢不用多说啊，就是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讲一下它是怎么操作的就可以了。嗯，
设置新密码，
第一个是设置
输入旧密码，
输入旧密码啊，第一个是输入旧密码，就是当你要修改你的密码的时候，那你必须要记得住你的旧密码。点击输入旧密码，在弹出的键盘当中输入你的旧密码，然后右滑收起键盘，继续向下有
设置新密码，
然后你点击在这里输入一个新的密码， 那就跟我们刚才设置密码一样，右滑收起键盘，收起来之后呢，
确认新密码，
确认新密码，确认完了之后点击
确定，
确定就可以了。所以修改密码这个它不难啊，就是我们只需要输入两个信息就可以了，旧密码和新密码。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
更改。账号安全，账号中心界面，专隐私中心，长线退出账号。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退出账号。退出账号呢，就是你点一下
账号安全
啊，
退出账号，请输入账号登录密码。
这个时候，它要求你输入你账号的登录密码。你输入
1234536789，
然后右滑，
正退出账号成功，点名
我们的账号就已经被退出了。你看，
这
个时候点名账号就出现了一个未登录的提示，那你可以点击这里登录。那在你
登
录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账号密码登录、短信验证登录、
忘记密码，
然后有忘记密码、
账号申诉、
账号申诉、
申诉查询、
申诉查询、
账号密码登录。
哎，那么大家会想，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仍然有申诉查询，仍然有账号申诉和忘记密码，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像无论你是忘记密码还是账号申诉还是申诉信息查询，那么这些呢，原则上来讲我们都不是说要求你必须要登录你的账号才可以去执行的操作。比如说那我就没有账号，那我的账唯一的一个账号现在出了问题，我自己上不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有通过在登录之前，就是在这个登录界面来选择说我要去申诉这个账号，或者是选择我要找回密码，那在这里呢来找回我们的账号信息，对吧？好的，那么有关于账号中心的内容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到今天为止呢，关于点名的一系列的课程，就是点名模块这边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从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系统应用。其实系统应用呢，我们可能主要就讲一些它系统应用里面的一些结构，因为大家使用的手机不一样，比如有使用华为的，有使用小米的，可能还有使用 OPPO、VIVO 的，那么它的结构都不一样。那我们呢，也没有办法说把每一款手机都照顾到。但是我们会把结构讲给大家，希望通过这个结构呢来让大家认识到，就是我们哪一块啊要通过哪些功能来哪些地方来操作。本来呢今天说要给大家理一下就是有关于点名的相关的内容，那这个呢现在看我们的时间也不太够啊，但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会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把它理清啊。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
今天感谢海波老师为我们分享的这一节课程内容。那关于点名这一块的相关知识操作也就暂告一个段落，从下一周开始我们将进入系统环节的讲解，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课程内容学习。希望大家依然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海波老师。那伙伴们，我们今晚的数码天地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聆听，我们相约下周五晚不见不散。伙伴们晚安，祝您好梦。
大爱先锋公益平台是由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国家双百人物史光柱发起创建的网络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得到中国盲协、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的指导与支持，平台成员均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卓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 是当前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的创新公益平台。平台的宗旨是扶弱助残，残健共融，除开展文学、朗诵、声乐、中医推拿、电脑编程、心理咨询、电子产品无障碍应用、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外，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现场公益活动，借此帮助残障弱势群体提升知识技能，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热忱欢迎爱心志愿者及残障朋友的参与，用共同的爱心与奉献，托起梦想翅膀，播撒光明与希望。大爱先锋必将高举公益旗帜，为社会和谐共建，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努力。